弟兄姐妹，我们今年第二次的投入崇拜啊，那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六个月这个休假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不是休息，是不同方式的忙碌。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大的教会请我去讲道。那么讲道的时候，他说有一天礼拜天有三堂讲道，1000多人的教会。那么我说可以，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第一堂是几点，第二堂几点，第三堂几点。那第一堂呢是7点半，早上7点半。那7点半我心里面就想说，7点半有多少人会睡得醒呢，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这边来一次7点半聚会，你想会有多少人来啊？所以我当时心中也不是很确定哈，然后我就说7点半好，那么就想第二堂是好像是9点半，我想那一堂应该很多人。那么根据盘网还有一堂5点钟的啊，那么就分成3堂。那天早上下着雨，我7点15分到教会了啊，可能还早一点点。当我一走到门口的时候，一看进去，哇，差不多满了。然后呢，很多人都已经坐好。那我心里面就是想，我7点多这个去讲到半睡半醒哈，这个情况怎么样？一下子就醒起来，因为就是怎么这么多弟兄姐妹已经在礼拜堂里面都预备好了。那所以呢，那个就是大礼拜堂，所以他们的阿舍就是招待哈，就是门口站的半中间站，前面也站，就是说请人家坐到前面。那第一堂差不多600人聚会。那么早的时间，那我心里面想，那600人大概就是老人家晚上睡不好，所以早上很早起来，所以大概我想以为都是老人家了。哎，好多年轻人了。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在想说，哇，这我早上跟英文堂就也讲了，因为英文部是10点钟崇拜嘛，有的人睡不醒。那常常呢10点15分差不多有的才进来。那我说我们英文堂的崇拜才1个小时，很短的哈，那你就迟了15分钟，那么就迟掉了1/4啊。那我就觉得这个呢就很可惜。那实际上呢，我最近灵修马拉基书的时候，马拉基书里面讲到人跟神这个对神之间的这个尊敬的问题哈，那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州长请你去吃晚餐，你敢不敢迟到呢？嘿，你不但不敢迟到，你还早一点到哈，那么就穿得好好的，准备好好的。那我想我们全能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又跟我们一起来见面，我们一起来这里来敬拜他。我们好像有的时候还是比较觉得神可能太多怜悯了啊，就无所谓，不要紧啊。所以我是鼓励大家，我们11点15分一点都不早了。你再说早的话，那么我们大概就排12点半啊，大家来吃好饭才崇拜，那肯定准时啊。所以11点15分绝对不早了。所以呢，我是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一样来求神帮助我们，其中一样就是求神给我一个敬拜的心。那敬拜的心呢，不单不迟到，而且早到啊。你早到10点钟就来参加主路学，然后预备好心，我们就参加崇拜。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跑了很多地方，我就是说每一个教会都有就是弟兄姐妹们在奉献上面都很甘心乐意的啊。那我们教会就多年以来，我们把奉献箱放在后面啊，有奉献，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奉献，不是没有。但是呢，我不是说鼓励大家奉献这个问题，我是鼓励大家开始明白奉献本身就是一个敬拜。你看旧约里面那些人去到圣殿去敬拜的时候，基本上礼拜堂门口就放了一个奉献的这个地方，每一个人进去就是第一步就开始奉献，然后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那所以我是鼓励大家以敬拜的心来参与奉献。虽然我们没有像有一些教会啊，把奉献带传，大家把钱或者把支票放进去啊，我们没有这么做。那不等于我们不以这个奉献 是在我们的敬拜的生活里面一部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一下我们这个教会的生活啊是怎么样。因为不同地方来的，可能你们有不同的方式做奉献敬拜的。那么我还记得几年前我们一家人去啊非洲西非加纳的时候参加一个崇拜，那个奉献单单奉献那一部分差不多半个小时啊，他前面呢就空着好多地方，那就把两个奉献的那个篮子放在前面放在地上。那么讲到奉献的时候呢，就所有的人一排一排跳舞出来啊，他一边跳一边唱歌，一边跳一边唱歌，然后他们跳了不肯下去，所以时间很长，那跳跳跳差不多了就把钱放进去，然后就我以为完了他就坐下去，他还没有，他就到这边来跳，是吧？所以呢就是人不是很多，跟我们也差不多，他们弄了半个小时，那他们很享受那种敬拜。那我就心里面想，哇，他能够享受在奉献当中的敬拜啊，把祭物把奉献带到神面前那一种的敬拜，我心里面就很深的印象，很深的印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我们教会钱不够，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啊努力的奉献这个问题。那奉献是跟你跟神之间的问题。那我就是说，我们奉献的时候，记住这是一个敬拜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今天早上我又跟大家一起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教会新年的主题。那么请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28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的经文，那么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么熟悉的时候呢，我就希望大家啊就可以学习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教导，然后我们怎么样来把它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这几节的经文在我们个别的基督徒生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活出来啊。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到20节的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从第19节看到耶稣要求我们有的行动是什么啊？那第一个行动呢，耶稣说你们要去，这是第一个行动啊。那么去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还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啊。我们在这个弟兄姐妹的生活圈子当中，我们都认识一些人还没有认识耶稣，所以耶稣说要去，去就是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去把福音给他们讲解，去把跟他们讲说我怎么样蒙恩，我怎么样信耶稣，那希望这些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机会认识耶稣。那么这个去的对象呢、很多，因为在我们的学校也好，工作的那个场所也好，或者是我们的邻居，我们平常认识的或者亲戚朋友当中，都有很多人都还没有信主。所以耶稣第一个在这个地方的讲呢，就说要去这个行动。那第二呢，他在这里讲说要奉圣父圣灵的名，叫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人信了耶稣，那么他们就是经过了一些教导，那么就愿意来受洗，愿意来接纳耶稣基督，愿意来就是啊公开的来承认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是信靠主的，我们是跟随主的。那么当然跟着下去，耶稣基督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所以这个是教导，这个是教导啊。那么整个过程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要做门徒，整个重点就是要做门徒。弟兄姐妹们，我们读到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听了很多，就是讲到大使命，这绝对没错的啊。大使命呢，我们也是去 啊，去到不同的地方把福音传出去。那今天早上我的重点就不讲普世宣教，不讲说去到很远地方，我们今天就讲说在我们自己教会的岗位上面，你跟我怎么样来，就是啊，来应用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啊这段的说话，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做门徒，请大家记住第十八节开始的时候，耶稣讲说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这个你们本身就是门徒，耶稣跟他门徒讲，跟他门徒说你们要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在今年里面，那么甚至在明年或者以后更长的时间，我们的教会呢就朝着这个方向走，就把教会弟兄姐妹就是带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一起朝向成，就是做成一个门徒的教会。所谓门徒的教会呢，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参与门徒训练，每一个人都立志要做门徒，每一个人都立志能够真的被神重用，能够就是成熟的来服侍神。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里面的这种的过程分成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你自己去看看我是属于那一种的人，那么你就可以想到说，我如果是属于第一种的，需要人家去到我那边跟我讲，那么我才有机会听福音，意思说我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你是第一种呢，你常常来聚会，你说我还没有信耶稣啊，那么你就立志在整个耶稣的教导过程里面，从第一个去是慕道的朋友，有兴趣听福音，但是还没有信耶稣，你就立志说我在今年里面我很快就要好好认识耶稣，就进到第二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要预备，要受洗，预备接纳耶稣基督，然后公开的承认我是基督徒，然后立志过一个基督徒就是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这一种的生活。那我们就希望我们有一些人从第一个部分，你如果 identify 你说我就是第一种的人，我还不是信耶稣，还不是基督徒，那么你就啊下决心在今年里面领受这个莫大的恩典，从还没有信耶稣的阶段进到信耶稣的阶段。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在第二个阶段，你已经信耶稣，你已经受洗，你也常常来教会的聚会，但是呢你总是感觉我还不能够自己灵修，我还不能够自己啊祷告，我还需要人家来鼓励，我还需要人家来教导，我不能够自立，我只能够听一些比较啊一般性的讲道，太深了我没办法讲道，太就是啊就是说啊就是太 solid 的，或者说太那个学术性的，或者说太啊神学性的东西，我都没有办法明白，我需要人家帮忙。那如果你是觉得你是这一种的啊基督徒的话，人家说请你出来帮忙侍奉好不好，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我不会。如果你是属于这一种的弟兄姐妹，你也不用灰心，你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情况的基督徒的话，就下决心说，主啊，我在2011年的时候，我就下决心，我从这个情况，我要长大，我要成长，成为一个成长的一个门徒，成长的门徒。那么就是成为一个门徒，那么意思就是说呢，我要学习，我的目标就希望能够真的知道怎么样来读圣经，怎么样来祷告，怎么样来依靠神。那么呢知道之后呢，反而就开始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智，你回头来去帮忙那一些刚信主的，回头来去帮忙那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那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你的属灵光景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那如果你是第三种呢，是已经是在做门徒当中可以训练别人的，我们就希望再栽培你们，使你们成为就是一个可以在教会的事工当中做带领的工作，做带领的工作。那这个是啊，我们发现有好多弟兄姐妹已经在这个第四个层面里面啊，但是我们希望教会当中每一个人不要停顿， 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要停顿，我们要继续的前进。那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所有的教会都有慕道的朋友，我们知道我们的英文部的 youth 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困难，昨天有分享说啊，就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不多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不多。那么我们中文部的我们认识的朋友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数不少，人数不少。那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真的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保持联系，有机会那么把福音传给他们呢？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当我们要做这一点的时候，求神帮助，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有的时候我们忙于基督教基督徒圈子里面的生活，我们就开始越来越少时间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有接触。时间久了之后呢，虽然有朋友是还没有信主，但是没有太多的光就是说来往，或者说没有太多的影响力，以致我们真的想去影响他们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影响的很少。那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出来给他们。通常这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有很多原因他们没有信主，其中就包括他可能不是一次两次听到就可以信耶稣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有这种的耐心去帮助他们。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只是邀请一次两次他不来或者不信的话，我们就放弃的话，那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机会信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的把这一些的耶稣的教导，所以你们要去，那么给他们施洗，然后教导他们，怎么样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个别的基督徒生命当中呢？弟兄姐妹，每一间教会都有一些情况啊，都有一些情况。那些情况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可以出来就是做领导侍奉的人，我们不大够啊，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那我们就希望我们教会在前面一年到两年里面，我们就可以就是推动，使我们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从一个层面就是成长到另外一个层面，那么逐步上去的时候，那么过了不久，我们教会在第四个层面可以领导服事的弟兄姐妹就可以增加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有相当部分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今天发一个表格给你们说你在哪里，问这个问题，然后你自己去讲。那第一，我还没有信耶稣，我有对福音有兴趣。那大部分就不是这个 category， 就你说我已经信耶稣，所以我不在这个地方。第二，你说我是初信主，那么我只能够就是领受很简单的一些的神的话语，那么我还不懂怎么读圣经，还不懂怎么祷告，那属于这一点的，那很多人有困扰了。为什么很多人有困扰呢？因为有的人已经信主20年，他就不肯定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不是刚信主，他也不是刚受洗，但来教会已经10年20年了，那就不肯定，就不应该讲这个范围。那如果说不应该讲第二的范围，能够不能够说我是第三个范围，就是说我已经是门徒了，我现在可以读圣经，可以祷告，然后我愿意去帮助那一些刚信主的或者还没有信主的呢？也不肯定，就是说你在第二跟第三中间可能就不太肯定，我要 pick 什么地方，我是谁，我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讲我们的教会，我跑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几乎大部分的教会都有很多这些在第二跟第三中间不太很肯定，不是很肯定。有的人呢就 stuck 在那边，就是给他好像卡在那边，那么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走出来。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希望在前面的路子，我们能够有教导，我们能够有一些的就是探讨， 怎么样来帮助弟兄姐妹从还没有信主怎么样变成初信主的。那么我们挑战这些初信主的弟兄姐妹，不要再初信主喝奶不能够领受就是干粮，或者说只停在那个地方，不能够自立来读圣经祷告，不能够变成门徒，不要停在那个地方太久。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这些人从第二能够在很适当的时间里面就提上去到第三，然后成为门徒，确定自己是门徒。弟兄姐妹们，门徒主要的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说，我可以自立了，我可以自己养，我读圣经不需要人家问，我祷告不需要人家问，有的时候不很好，那么但是呢都会坚持，那么我参与服事，那么我在传福音上面，或者看到一些刚刚信主的，我有负担来栽培他们，这种的心智本身都是自发自愿的。如果你可以提到第三的时候，你在教会当中就可以有很多的服事无论是有名分没有名分的服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可以提上去的时候呢，那到第三部分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就训练一些这些人了，就变成第四个层面。那第四个层面的人就是说，他们可以就是主动出来带动一些施工，那么如果教会有什么需要的话，把这个事情交给他或者交给另外一个，他们可以就是很成熟的很自立的，那么能够策划能够推动能够带动别人一起来服事。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讲的，在大使命当中，这个地方就是在大使命当中建立合乎神心意的教会，而这教会就以做门徒，做主的门徒为一个大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过去教会有没有做这四样事情呢？我们过去教会跟所有其他教会都有做，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是零散的做，我们是个别的做。那你说2011年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就希望能够有这一方面负担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就是人人做主耶稣基督门徒这个有这种文化的一个教会，那么我们一起来参与。我们来参与的时候，我们会一样一样来探讨怎么样有效的帮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进到这个信主的这个层面。最有效的不是一个一般性的一个知识，乃是说我们已经愿意做门徒的人知道怎么样来就是来参与，那知道怎么样来做，那么有一些很清楚的一些教导所以呢资料教导的程序我们都要把它填出来那么如果你说我已经是信耶稣了，我想变成就是门徒，有什么步骤呢？就希望我们整个教会有统一性的策略，那么就把第二部分的人带到第三个层面去这个就需要大家同心，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的经验。我们当中无论是中文的英文的都有好多弟兄姐妹，你有做一些个人的这个栽培，或者说做了个人门徒的训练的工作，这些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更好，更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把最好的就是建立给教会，然后让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一进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今天在什么地方，我希望成长到成为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如果有一个新的朋友来，跟他谈了一些发现他已经信主了，那么就问一下原来他在第二部分，那么我们就有 idea 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使他从第二的层面进到第三层面。弟兄姐妹们，给我们2年时间，我们教会一起来推动就把这件事情推到使所有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耶稣讲的话，我们教会 take it seriously， 我们很认真的，他这么讲他这么交代，我们一起来做。那么你说这件事情容易还是不容易呢？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是最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是我讲的不容易，是耶稣讲的。耶稣怎么讲？第18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他教教会怎么做之前讲了一句话，使我非常的，我不知道用什么词句来形容。 耶稣基督是谁？好，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他要讲第十八节？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我每一次读的时候，我都很难过，很难过。我很难过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什么，听到一个妈妈就跟孩子讲话，你知道吗？我是你的妈妈。这个讲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孩子不听话，需要讲重话，讲很重很重的话。孩子不知道他是妈妈吗？孩子当然知道。这为什么要讲我是你的妈妈，你知道吗？这意思说孩子不听话了，不听话到一个地步了，用怨见的方法希望他可以听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种的讲话对话。我问耶稣说，耶稣，为什么你要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难道我们不知道你有权柄吗？难道我不知道你是谁吗？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在所有的创造里面，只有人类会背叛神。你想一想，如果太阳背叛神，那会什么事情发生？他早上决定不出现了，那什么事情发生？那大家说好啊，天没有亮我就不去敬拜了。哎，不是这么简单啊，就冻死了。如果树、菜、水果都开始不照着神的规定的话，你说怎样？你说哎呀，每一年什么季节有什么东西吃，我跟你讲没了，水果不生了，菜种下去不长了，没东西吃了。我每一次想到耶稣基督，他在整个三十几年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他只有一个大的重点，希望门徒们知道做了一件事情。那当然这个去不是只是自己 local 本地的去，也去到外地，去到全世界。那整个重点就在这里，就说所以你们要去，那在所以你们要去之前呢，就讲明你要听哈，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就说耶稣怨见的话是很重很重的话，很难过的话。他不需要确定他的身份，他不需要让人家确定知道他的权柄在哪里，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这是我个别的感受，我就觉得这个话很重很重很重很重，有一点点 lost control 的感觉，有一点点担心你们不听的感觉，可能不止一点点。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当中讲到，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神爱他们。所以刚才圣华弟兄就读了经文对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那么圣经当中也有讲说，有一些人就是只能够喝奶，意思就是说呢，只能够就是听一些见证呢，不能够听神的话，也没有办法把神的话应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经当中用很多这一些的例子。那么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二到十四节里面，约翰写的时候呢，他说小子们，那从灵属灵的生命的角度来讲，有一些小孩子那样的啊。然后他写的时候有说少年人，这个少年人你看他写的时候，他又讲说这些少年人刚刚跳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这些人要怎么样帮助他们。那么根据有讲说父老们，就是成年的老人家或者说成年人啊，那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一些是小孩子，有一些是少年人，有一些是父老，这个年龄方面可以这么看，属灵生命的情况也可以这么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的心意就是希望所有的人能够成为门徒，能够成为门徒，让你知道参与 就是做门徒的训练这个工作哈、啊，是非常有意义的啊，非常有意义的，非常重要的。那我自己这样看哈、我们教会英文部 Dan Dixon 他花很多时间在少年人的身上啊。那少年人呢，到高中毕业了，大部分就离开我们哥伦比亚到别地方去念大学了啊。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投资在这些少年人身上来栽培他们的。诶，这些少年人高中毕业了出去之后，在不同的学校里面，他们都爱主，他们都服侍主。诶，这个是对一个人一生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了、我们做父母亲的那一个不想我们儿女们长大以后能够爱主，能够走在正路当中啊。我那一天打错了一个电话，也不是打错电话，是他家庭的电话，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那个人是牧师。后来回电话的是他的女儿。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就去年的时候，他这个牧师就跟我讲说要为他女儿祷告，因为女儿现在不信主了啊。这个讲起来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们现在这一次 CMC 这个 Philadelphia 大会，其中两个大讲员是我中学的时候朋友，其中一个陈学院院长一起吃饭，他就跟我讲，他就叫我名字关师，他说为我大儿子祷告，他儿子决定不去教会了。心里面想，哇，你明白，有人愿意来栽培你跟我的儿女，或者我们教会的下一辈，使他们能够成为门徒，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投资。我们看到学生团契当中，就是栽培出好多的门徒，这个使你们毕业之后，无论到什么地方去，神都愿你们，你们都可以站出来被神使用。这一种的投资呢，无论是两年三年还是多少年的时间，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教会当中有个别的弟兄姐妹也做这一种的门徒训练的工作，这非常有价值的。我每一次问我自己，回头看我这一生当中有几样事情神说你这件事情做得好的，有几样事情，门徒训练就是其中一个。为什么这么讲呢？1991年我们一家人到非洲去做宣教工作，450万的人口，没有教会，没有传道人，没有圣经，那么黑人讲他们的土话，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学他们的语言，那么跟他们做朋友，把福音传给他们。那有一个信徒又不见了，另外一个信徒又不见了。1994年伊莎信耶稣了，他信耶稣，他的名字叫伊莎，就耶稣的意思。我给他18个月一个对一个的栽培，那想起来有没有浪费时间呢？18个月，每一个礼拜2天早上，星期二星期四早上，每一个早上3到4个小时，1年18个月时间。弟兄姐妹们，我这个18个月还没有结束之前，这个伊莎就跟我讲说我要献身做传道人。他说我的民族450万人，没有，就是没有教会，没有人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他有这样的负担，进了神学院出来要带领教会。我不知道现在影响多少人，但是呢，我就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传福音栽培一个人，教导他，使他成为门徒，然后他回头他又开始传福音，他又开始栽培出信的人，他又开始栽培其他人成为门徒，这种的工作就可以继续不断的前进，继续不断的就是有人来投资。这一种叫做倍增的工作，这一种的工作呢，不是说你做一个算一个，因为你做一个之后，那个人还可以再做，那个继续下去的话，神的国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们，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伊莎的报告，有的时候他就说我在这个地方又开始了一个福音站， 在那个地方开始一个福音站。弟兄姐妹，他不是做了很多，因为在回教徒当中不是很容易见到很好的果效，但是我看到希望，我看到这个人能够愿意为他自己的同胞出来。弟兄姐妹们，这个在神的国度里面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虽然我们教会在前面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重新就建立，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训练门徒这个很重要的工作，栽培门徒很重要的工作，使我们教会当中所有的人都朝向这个方向，使我们的教会就不再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是有负担于传福音工作的，你在这个我们整个教会就是要就是培育一个人人做门徒这个文化当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你的负担是栽培刚信主的人，你在这个我们的要做的工作里面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果你说我是负担就是要栽培那些已经信主了，希望他们成为门徒，哎呀，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你说我要栽培更就是更进一步的那一些做门徒的，希望训练他们出来能够做教会领袖，那么能够成为这个主动带动不同事工的人，这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二月份的时候会召开一次的会议，那么有弟兄姐妹分享他们怎么做，我会鼓励弟兄姐妹来，你们听你们问，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检讨，那么我们就取长补短，希望能够发展，逐步的发展一套，就是使整个教会走向人人做门徒这个目标。让我们一起来重新一起来仰望我们的神。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就希望大家也预备心，因为呢我们在12:20我们要为就是新的一年度的这个执事们祷告。那么你知道我们选执事的时候一般上就是那一些就是你提名的时候他愿意出来做领导的工作。那有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这一方面的人才呢还是不是很够我希望我们教会当中大家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更多这一种的人才出来所以求神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愿意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朝着这个方向来走。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听到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话，看到在讲19节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耶稣是愿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一种的权柄，就怕人家不听，就怕人家不顺服，就怕人家怀疑他的权柄，就是这一种的一个心情来吩咐我们个别的基督徒，吩咐我们教会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我们向你仰望，向你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来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